的营养咨询。我们都知道，作为糖尿病患者，管住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怎么又管住嘴又让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那这个就要科学的有艺术的去吃。那这个要在谁的指导下呢？就要在我们的营养师的指导下。那我们张主任呢，每个周六的上午会给大家做营养指导。殷红图主任呢，是我们天津市影像学会的秘书长，他呢现在在我们医院135上午会给大家做亲自给大家做 B 超。那如果大家需要血管超声的检查，可以在135的上午，我们殷红图教授会给大家会诊。那刚才呢介绍的是来自三甲医院的专家。那我们在座的病友呢可能会有顾虑，说我们糖尿病化验很重要，化验检查非常重要，那你们的设备仪器怎么样呢？那在这里呢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是做化验出身，给大家介绍这些仪器呢，大家也觉得可能不是很形象。那我只要告诉大家，总医院和代谢病医院有的所有的这些尖端的化验检查治疗仪器，在瑞金代谢病医院通通都有，他们能做的化验我们通通都可以做，大家记住这句就可以了。那么除了有跟大医院同样的专家和检查设备，那我们区分于大医院的比它还要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星级的就诊环境和服务。那这个呢是我们住院部的大厅，这个是我们住院部的病房 VIP 病房，大家看这跟宾馆一样的哈、这是我们的普通病房。那这是三人间的病房，它里边有电话、电视、空调，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它的床位费收费呢是30块钱每天，并不贵，医保报销是10块钱，整体收费是30块钱每天。而且呢我们现在住院的患者是免餐费的，也就是每天的营养餐是按照糖尿病患者的需要给大家配的营养餐是免费的，免费提供的。那这是我们一楼的导诊台，我们看到我们的导诊的姑娘们就像空姐一样，她呢我们在那边候诊的时候会给我们倒上水，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们咨询，他们会为您热情的服务。那这是我们医院的就诊大厅，这是我们的输液大厅，这是我们的药房，这是我们二楼的候诊区，这是我们三楼的检查区，三楼的候诊区，这是三楼的化验室。那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整体的就诊环境，我们有很多在座的病友都已经在我们医院就诊过，大家都有亲身的体会。那我们除了这些优雅的就诊环境，我们还有很好的服务。那我们在座的病友呢，有的说那我的门特定点不在你们医院，我想变更怎么办，很麻烦。那没有关系，我们有专门的糖尿病的宣教科，我们这个宣教科的同事会为我们广大的病友提供特色服务，包括协助您办理糖尿病门特的变更。如果您没有门特，可以办理门特的定点，他可以帮助您去办。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患者说，我到了年底了，我这个门诊的钱都快花没了，那我还得看病，我想办一个门特，我怎么办？我要到大医院，我得去2天排一上午的队，还得做 OCTT 抽5次血，挺麻烦的。那怎么办呢？您可以找我们宣教科的同事，他们呢会帮您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就把这件事情办好。同时呢，您对医保政策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宣教科的同事也可以帮助您做解答。同时呢，我们宣教科的同事和我们的患者的朋友一起组织了糖友俱乐部。那么这个俱乐部呢，会给大家提供很多学习糖尿病知识的机会，会给大家发放糖尿病知友杂志，还会组织大家做一些文娱活动，还有就是一些美文美食知识竞赛活动，都是由我们这个俱乐部来组织的。同时呢，在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我们还有一个会员卡，就像 我们坐飞机，我们用手机一样。那你在我们院消费，它就可以累计积分，这些积分呢可以换一些礼品哈。那大家说，那你们训教科的这些同事我怎么找到呢？这个上面呢就是他们的联系电话，如果您记不下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导台，那个我们训教科的同事会在这边给大家回答医保的问题，他们也有名片发放给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咨询的医保的问题，需要有变更门特和定点门特的事情，都可以找他们帮助。那我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呢带着我们的团队到塘沽，也是做了一场糖尿病知识讲座。那我当时感触就非常深，我们都说糖尿病管理乳酵马车非常重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疾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得了糖尿病，糖尿病它就是我们一个不离不弃的伴侣，它对我们比谁对我们都忠实，谁抛弃了我们它都不会抛弃我们，所以我们要跟它和平相处，你善待它它就能善待你。那我们说在糖尿病管理的过程中，乳酵马车非常重要。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病友，大家知不知道乳酵马车都是什么？
我的，
哎，阿姨您回答。
教育，运动，饮食，检测，药物。
太棒了，阿姨说教育，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饮食、运动、监测、药物治疗，非常棒。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病友都知道这乳酵马车，那说明我们瑞金医院的教育，我们天津市内的糖尿病教育没有白做。我昨天在塘沽感触就非常深，我问他们在座的病友乳酵马车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答出来。后来有一个人站起来竟然跟我讲，乳酵马车是，说出来三个不着边际，根本你就想象不到，告诉我是油盐糖，让我无语。当时我就觉得，那么塘沽它虽然经济很发达了，但是糖尿病教育这块是一块荒漠，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做好这一块的工作。那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能不能给我们的阿姨奖励一下，那个辉明能不能给阿姨奖励一下，回答了这么好的问题，给阿姨个小小礼品吧。谢谢阿姨啊，这是一份无糖月饼，祝您和全家人中秋快乐，大家给阿姨鼓鼓掌。那我们就是瑞金代谢病医院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五架马车真正的在我们医院拉起来，然后以我们医院为中心，在我们天津市把这五架马车真正的拉起来。我呢可能以前也跟大家介绍过我自己，我做过十年内分泌医生，我又在这几个大的医药公司包括诺和和拜耳做过五年的市场部的医学顾问，做学术支持。那我也接触过很多的政府官员，我觉得我们国家在慢病防病这个领域，慢病防治这个领域，我们的资源投入了很多，但是我们的浪费也是非常大。我看着那些钱流出去，我真的很心疼。我觉得如果这些钱都用在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身上，我们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选择瑞金，也是想利用瑞金这个平台，真正为大家做点实事，把我们糖尿病的教育、运动、饮食、监测、药物真正的管理起来。那我想由我们大家，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成员和我们在座的病友，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把我们的糖尿病管好，让我们的病友健康快乐有尊严的生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信心和我们瑞金的医护人员一起努力，去把这五架马车拉起来拉好，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谢谢。那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瑞金是怎么来做的哈，五架马车我们是怎么来拉的。首先呢，刚才这位阿姨跟我们说了，糖尿病教育放在第一位，刚才我们在下面跟我们的会长也在聊这个事情。 教育是坑位的，因为无知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知道的多一些，就可以少丢掉一条腿；知道的多一些，就可以少花很多的钱，减少很多的痛苦。那我们这边呢，每个周六都有糖尿病的大讲堂，每个周二周五的下午，我们住院部的患者会有糖尿病看图说话的一个教育活动。大家说看图说话这个教育活动，可能有在我们那边住院的患者体会过，它跟普通的我们这种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边听是不一样的。它是大家围坐在一个桌子旁边，我们铺上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不是我们日常用的地图，它是关于糖尿病知识的很多的图片汇聚在一起。大家一边看图，一边根据自己的一些认识来说自己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那我们的辅导员会引导大家得出正确的结论，那这样等于是我们自己去认识，自己去学习，印象会更深刻。那我们同时呢，教育这块是做的是这样。那我们同时刚才也说了，住院的患者我们是给大家免费的提供糖尿病的营养餐，同时呢每个周六我们上午会有营养师给大家做营养咨询，那这个就是饮食这一块。同时呢运动，我们住院部的患者每天的下午会在我们的医护人员带领下做健康操。那刚才呢大家进来也做了一个运动的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呢是我们体院的一个李教授和我们国外的一位老师一起设计的问卷。那以后呢他们也会联合在我们医院开展一些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运动和养生的活动，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我们医院发布信息通知给大家。那监测这一块呢也是大家比较困惑的，你说我买了血糖仪，但是我买不起试纸，因为那个试纸不给报销。那在我们医院呢，我们就开展了一项优惠方便大家的活动，就是您在我们医院监测血糖可以租赁我们的血糖仪，那么试纸呢我们可以就是按监测医保报销那样给您开监测血糖，您拿了这几条试纸回家去测，测完了以后把结果告诉医生，这样医保就可以给您报销了。同时呢我们这边呢还有就是中医、西医、眼科、营养师多对一的个体化诊疗。那我们在大医院看病，有很多的病友会有这样的体会，说我排了一上午3个小时，到了大夫那儿3分钟就解决问题了，但实际上我想说的他没听，他想说的没告诉我，大家心里很困惑。那这个没有办法，不是医生不想告诉您，是他没有时间跟您讲。我也在大医院做过医生，我一上午可能看70-80号，那每一个病人我最多给3分钟的时间，否则的话你跟前面的患者说的时间长了，后边的患者就不高兴了，就会有冲突，就要打架了。所以呢不是大医院的医生不想给大家好好看病，是不具备这个条件。那么在我们瑞金代谢病医院，我们就具备这样的条件，每一个患者我们的主任都是这些大医院来的主任，可以跟您面对面的交流，可以给您解答问题，给您很具体的指导。那这个图片呢就是我们医院的健康大讲堂，可能在座的各位从中看到了自己哈。这个呢是我们联合社会媒体，我们到社区去办的公益讲座。这个是我们联合老年时报也是举办的大型公益讲座。这是我们俱乐部的这些会员在一起搞健康知识讲座。这是世界糖尿病日的时候，去年我们和大家在一起做糖尿病的3级预防的讲座。这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我们住院部的医护人员在和我们的患者朋友一起做看图说话的糖尿病教育活动。这张图也是我们看图说话，你看我们的病友多么积极的参与啊。这个呢是我们下午住院部的患者和我们的医护人员一起在做健康操，看我们的病友做得多认真。这个是我们在社区搞的义诊活动。 那大家呢更关注最近我们会有哪些新的活动。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先透露几个好消息。一个呢，我们跟糖尿病之友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一个美文美食的有奖征集活动。那么只要是您自己关于跟糖尿病斗争的一些体会，您自己在跟疾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您都可以写成文章，500字左右就可以。您说我不愿意写文章，我有很好的糖尿病的食谱也可以。您写一个食谱，拍一张精美的照片，把这个文章或者食谱送到我们瑞金代谢病医院的办公室，那么凡是参与的病友都能得到一个奖品，是一个很好看的小包包。那您参与了这个活动，还可以参加糖尿病之友的整个的这个活动的抽奖。那么它这个最大的奖品是一个3亚的免费的旅游。另外呢，我们为了迎接我们的院庆99登高节那一天的院庆，我们会开展一个糖尿病知识竞赛。这个知识竞赛的题目很快就会刊登在老年时报上，同时呢在我们医院的导诊台也会跟大家发放。那么凡是参加我们这个知识竞赛的病友也会得到一份奖品。那如果您把题目都答对了，我们还可以抽奖赢得大奖。同时呢，我们的院庆呢还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那我们在座的病友，我们自己已经进入了糖尿病的队列，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属亲朋也进入这个队伍。那我们怎么早发现呢？我们有一个评估表。那这个评估表呢，您可以从我们导诊台拿到，拿回家给你的亲戚朋友去做。如果他的分数大于7分，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那他可以拿着这个评分表到我们医院去做糖尿病的筛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那这个检查我们是刷医保卡免自费部分的。那这个是在我们院庆活动期间举行的一个优惠活动，也是做一级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同时呢，还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知道世界糖尿病日、联合国糖尿病日是哪一天？阿姨，您说大点声音。
11月14号。
对，阿姨说的非常正确，11月14号。那我们给阿姨一份奖品吧。那11月14号是联合国糖尿病日。那么为了庆祝这个我们自己的节日，也是引起全社会对于糖尿病的关注，我们天津今年内分泌学会和健康教育管理协会联合糖尿病之友杂志也会搞一个大型的我们患者的自己庆祝节日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糖尿病教育娱乐会，将在11月6号、7号，也就是延长日的前一周，是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枫林园，也就是老年活动中心河西的那个枫林园，在那里举行一个大型的糖尿病的娱乐会活动。在这个活动里边呢，就像是一个庙会一样，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衣食住行、治疗、教育相关的各项活动，在这个大的庙会里都会有。它会有5个展区，有我们的降糖食品监测，有专家咨询等等。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从10月16号开始也会发放门票，我们医院呢也是发放门票的一个奖。那么您要是领不到这个门票也没有关系，到当天去在它的门口也能领到这个门票。拿着这个门票，我们可以参加这个娱乐会的活动，也可以参加抽奖的活动。这个活动啊，在北京人家已经搞了8年了，他们每年是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去开展这项活动。那么北京的糖尿病的朋友啊，他一到了这个日子，他就会像赶庙会一样奔向这个民族文化宫去。咱们天津的好多病友也会跑到北京去参加这活动。那今年呢，我就跟北京糖尿病之友的朋友说，那你就别让我们天津的朋友这么大老远跑到北京去了，能不能在我们天津也办一次？他们呢非常高兴，说愿意给天津的病友也办一场这样的活动。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11月6号、7号到枫林园去参加我们自己的节日的这个活动哈。那我们瑞金呢，现在也在招募我们自己的会员哈。办理会员呢，可以在我们一楼的导台。那总结一下我们医院的介绍呢，就是 我们虽然是一家一级医院，但是我们能为广大的患者请到三甲医院的糖尿病专家，让大家在这边看病感到很安心。同时呢，我们让大家享受一级医院的医保优惠政策，报销比例是高的，那么在这儿看病呢感到很踏实哈。同时呢，给您提供星级的就诊环境和服务，让您在这儿看病感到很舒服。那我们瑞金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愿意用我们的爱心、信心和责任心，和我们在座的广大的糖尿病友和我们的家属一起改变糖尿病，让我们每一位糖尿病患者健康、快乐、有尊严的生活。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李院长对我们医院精彩的介绍啊！大家再给点掌声。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会议的第一个幸运环节。那么非常高兴呢，今天大家在这能够欢聚在一起。那么我们医院呢，这次活动也受到了九安公司和数据宝公司的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为在座的各位朋友呢，准备了三个奖项。那么首先呢，是一个的三等奖五名，三等奖的奖品呢是我们的特需挂号门诊的一个挂号的一个凭证，那么价值是50元。那二等奖呢是三名呢是九安公司提供的血糖仪啊。一等奖呢是2名，是社会保公司为我们准备的这个电饭煲。那么首先呢，有请我们社会保公司的张经理，看为每5名在座的朋友带来幸运。好，有请张经理。好，看第一位是谁啊？好，请大家把您手里的这个票拿出来，我念上面的那个号码，大家看啊，061061061一遍，061两遍，061三遍。好，我们啊、哦，好，谢谢您，好，大家给点掌声吧，第一个是幸运的。好，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拿到这个奖项的朋友，那么会后我们到我们的领奖处再去兑奖。看我们的张经理为第二位哪位朋友带来幸运？第二位，好，拿您的奖号对好了啊，是328。328一遍，328两遍，多好的号，328三遍，多可惜。
咱把这个搁在这儿啊。
好，再看啊，343，好，恭喜您啊，343。好，第三位啊，第三位是197，好。
大家有掌声啊！
38有了，
三十八有
了，三十八有了，
三十八有了，
您先拿着，一会儿
是328了。啊，好好好，您好幸运啊，把您的票收好了，
一会儿到这边来，
一会儿再说啊。好，最后一名啊，好，这也是很好的数字啊，308。好，恭喜您啊，好，谢谢我们的张经理。
嗯，啊，我是管这个差的。
好，行，
那您。
啊，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糖尿病是发病率也是日益增高的。但是呢，糖尿病并不可怕。今天呢，看到大家这么热情的参与这个活动，以及大家的信心，说明糖尿病一定是能够控制的。那我们公司也非常荣幸跟瑞金在这个医院一起来做这次健康大讲坛的活动，也希望呢能够用我们的优质的产品来为大家服务。那与您呢共同，像副标上所说的，与您共同来改变糖尿病，也预祝大家呢中秋节快乐，预祝大家生活更美好，谢谢。
好，现在进入我们会议的第二部分啊。我们 今天的会议的主题呢是科学使用口服降糖药，由我们的陈红丽主任讲解。陈红丽主任呢是原来天津医大代谢病医院急症科的主任，天津市内分泌学会的委员，从事糖尿病临床研究工作30多年，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各种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下面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陈主任。
要用这个，我就把这个给插上。
对，
那这是鼠标吧？
哪个？
要问位。
问这也行，问这也行。这个，你那个什么呢？讲课内容呢？
讲课内容在桌面上。
啊，在桌面上。
这儿呢，这个，这就是。
我先说，您给找。
对，你先说一下。
各位领导，
找了。
各位医学同道，各位糖尿病患者，大家下午好。
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
首先，我们感谢中老年时报组织了这次大型公益活动的支持，再有就是感谢瑞金代谢病医院的领导的信任，让我来做主讲，还有感谢上海世贵宝公司的赞助，奖品都是由他们提供的，再有感谢，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各位糖尿病患者的到会，啊，谢谢大家。我是陈红丽，1977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到总医院工作，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啊，在总医院80年代任总医院的急症科主任，啊，做了10年科主任。那么我们在天津医科大学带病医院建立的时候，医科大学的领导，啊，医科大学领导把我调到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做临床部主任，行使的是副院长的职务，就是干的是临床，主管这所医院的临床工作。代谢病医院的病房，每一层病房都耗费了我很大的心血，是一层楼一层楼我帮他们建起来的。当时我到代谢病医院的时候，代谢病医院病房里跟鬼火一样，住着2-3个病号，来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合并心脏病的病人很多，那么来了一个心绞痛的病人治不了得走，啊，来个脑细科的脑栓塞的病人治不了也得走，所以医科大学领导把我调到代谢病医院主管临床工作，啊，一直主管他的业务，一直到我去年2009年的3月底从代谢病医院退休，我还在管那个医院的急症科的主任。大家都知道孟东主任啊，看病不错啊，那是我的徒弟，大徒弟啊，是我们急症科的副主任啊，我走了以后他是主任啊。那么基本就是这个历史。但是呢，2009年3月底退休的时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的院长于德民通知我，你退休了，我们不再返聘，什么原因我说不清，但是我现在想来想去可能想明白了，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看50块钱的专家号的专家，但是我们觉得老百姓花50块钱看病太贵，因此上我们主动的挂13块钱的号。如果在座的有我的病人，你们会知道你们是取药的时候，我在第3诊室我不要你们1分钱挂号费，因为你们挂了号以后我就会把那10块钱退给你们，我说我没给你们看病，你们只是取药，我不能要你们的挂号费。就因为这样，可能是影响了于德民的50块钱的挂号费，因为他的奖金提成是40块钱，大家看40块钱，看50块钱号他就拿40块钱奖金，我们这些专家都在那儿看13块钱，老百姓的民心最敢蹭是最清楚的，所以大家都不去看50块钱，大家说13块钱比50块钱好多了，因此上我退休，所以就让我就不再聘用了。不聘的结果就是我上面的那些老师们一共16位专家一块儿就都开走了，开走的原因就是说陈红丽退休都不再用了，所以你们都不能再来了，因为我们都影响他50块钱的号。 那么年轻的孟东也照样影响他五块钱号，所以下放到大西北，你不去我就不给你晋升正高级。所以你们现在到待兵院找不到孟东，找不着常柏，也找不着靳建明，这些都是我的学生，都下放了啊，都下放。哎，刘春燕教授现在不给晋升，没办法调到泰达医院。我在这说这是嘛意思，就是说代谢兵医院他们的专家已经不多了啊，专家还有但是不多了，都已经调出来了啊，都已经调出来了。所以呢，对比之下，我告诉大家，新建的天津市政府对老百姓的关心，建立了新建的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的这个瑞金代谢病医院啊。刚才的他的人才啊，他招募的人才都已经做了介绍，我本人也在代谢病医院就职了。我的门诊时间是周四上午、周六上午和周日的上午啊，大家尽管去看病，而且我们不收专家号的钱，照样是3块8毛钱挂号，您刷好以后只有几块钱啊。那么也就是正当我和我的2000余名患者联系不上的时候，一所新型的现代化糖尿病专科医院建立了。所以我们这里，刚才李梅院长已经说了，我们这里人才济济，专家云集，设备先进。那么大家都知道，后买的设备总要比前买的好，总比前面的好。就像我们的家里，你们后买的电视肯定是液晶电视，不再买那种大彩电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说瑞金代兵医院设备怎么样？我们投资很大，而且它是新的，就是液晶彩电，不再是那种大彩电了。如果拿手机做比较，它是超薄的，很好的手机，不再是那大哥大了。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化验员都是退休的老教授们，所以大家保证大家的化验准确，设备先进。再有我们的药品齐全，大家都知道诺和的这个胰岛素在我们天津市使用的很广泛啊，它一代的是诺和灵，一代的，二代的是诺和瑞，就门东胰岛素，三代的应该是诺和平。代病医院没有，我们现在这所瑞金代病医院诺和平已经引进了，它是第三代的。这种胰岛素打在患者身上是不长胖的，有医保，有医保，现在门诊医保可以报销，门特还在申请，但是我们是报75%的，比您报那90%那个增付完以后报85%多花不了多少钱。这种胰岛素注册以后是不长胖的啊，告诉大家。再有我们还有美国的胰岛素啊，胰岛素这个美国的是李来的胰岛素啊，美国李来的胰岛素优密乐、优密林，这个代谢病医院你们听不到这个名字的，在我们瑞金代谢病医院已经使用起来了。而且也有人问我说，你这种药病人用的不多呀，我说对呀，那种诺和的药品在我们天津使用的时间长了，每一个家庭现在还都在用这个大彩电，它没坏，所以你不就不再买液晶电视吗？那我们现在有了液晶电视，你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到我们那儿去，大家的治疗的手段就更多了啊，更多了。那么我们门特报销是90%，我们门诊报销是75%。我是全科医生，你们看降脂，你们看高血压、看高血脂啊，这些疾病的话，代兵院报55%，我们报75%，每花100块钱，你就省了20块钱。大家想想，应该是合算的。而且还有专家，糖尿病的高血压治疗也是很讲究的，有些药物是影响血糖的，有些降压药本身就影响血糖啊，所以是很讲究的。所以你们到瑞金代谢病医院来找我看病，肯定是连高血压高血脂会给你们一块看的啊，包括冠心病啊，冠心病，我是80年代心血管医生啊。那么刚才我们李院长已经说了，我再重复一遍，您说我四个注册的医院没有注册到瑞金代谢病，您我们可以把您的一级医院社区拿不到药的那个医院改成我们啊，医科大学代病医院我们并没有给你改， 啊，不改那个医院，然后你到我们这儿来就医，你可以比一比，看看到底是谁好。我们改的是你那个一级，你拿不到药的，因为那个医院，那个一级医院你拿不到药，根本你留下他也没有嘛什么用，对不对？所以拿到我们医院来啊，我们很快就把你改成了啊，就给改过来了。还有药品我们很全，我刚才说了，代理病医院有的药我们全有，代理病医院没有的降糖药，新型的我们也有，啊，每次取药，按照医保的规定，我们会给大家编排好的药物，包括他治疗的合并症，每周开的药品，医保允许我们是在500块钱一粒，我觉得大家这个钱够用的了啊，够用的。所以我说到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现在看病挂50块钱的号太贵不值，那么到我们看普通的号它太急，天天6点就排队去了，对不对？一站站2小时，没病也等出病来了，所以它太急。那么怎么办？到我们瑞金代谢病医院看病，有专家，它不贵也不急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可以一起看，报销的比例大啊，比那个医大代谢病医院要省20%看普通门诊。所以我在这说话绝对不是托，大家上网看到那好医生那个网里去看，所有的医生所有的患者对我有一个评价，满意度93%，大家看病的满意度93%，那7%不满意就说药品价格太贵，这是我管不了的。哪一个？对，就是您把您的医疗保险卡拿着，然后把您批下来的那张纸，4个医院那张纸带着您的身份证的复印件，或者拿身份证到我们瑞星带病，我们给您复印，不要您的医保卡，只要您的医保证，就医疗保险证啊，包括那张纸，我们是为了要那个号，2天之内我们就给您改成了，把一级拿不到药的单位改成我们了。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是开场白，所以后面咱们讲咱们的实际的东西，今天的主题。我今天说的是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病的病人，在我们全中国是将近100万，每7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脑血管病。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心血管的全国的著名专家吴大一教授，也就是说心脑血管学会啊，心血管学会他们统计的啊。今年的那个心脏学会开会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就是说每年因为心脑血管病死将近100万人，每7秒钟就走一个。刚才我说话这点功夫，大概走了几10人了啊。所以说，我们天津市什么情况呢？是有78%的人是死于心脑血管病，每一百个死亡的病人里一统计，78%是死于心脑血管病，这么大的比例，所以医生们就要研究它的主要危险是什么。研究的结果是，主要的危险就是有三高，什么三高呢？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三个是造成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啊，假如对于高血压来说，我们现在天津市也好，全国也好，它有三高，哪三高呢？就是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致残率高，高血压、脑出血或者脑梗塞，结果这个弹弦子了，这不致残率高吗？再有呢，就是病死率高，啊，病死率高，发病率高，咱们全中国现在高血压病人1.8亿，啊，比糖尿病人又多出1亿，糖尿病人大概是在8000万到9000万之间，可是高血压占了1.8亿啊，1.8亿。那么高血压还有三低，哪三低呢？就是知晓率低，很多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每100个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只有50个人。啊，第二个低是治疗率低，这50个人走进医院的只有25个人，又减了一半。另外，治疗合理的，啊， 比较安全的只有六个人达标，啊，只有六个人达标，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治疗高血压的现状。我们瑞金代谢病医院有很多的专家都是大内科的医生出身啊，他是一个大地级，这个地级非常坚，非常的踏实，所以在上面垒糖尿病，因此上对高血压的治疗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高血脂，高血脂我只提醒大家一句，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好，总胆固醇也好，它是给打出来的那个正常值，那是健康人群的正常值啊。我们有糖尿病，我们叫亚健康，也就是说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你应该是叫亚健康。亚健康的人他的正常值不是那个化验值，化验单子打出来那个值啊。比如说你的胆固醇一定要降在一定要小于4.5才是正常的，健康人群是小于5.7是正常的。那么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必须降到1.6到2.0之间，健康人群是2.3到3.1。所以有的人问我，我怎么2.1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您还在给我用药呢？我说我就告诉你，那个血脂的正常值不是健康人群里面的正常值啊。所以就这种情况很多的医生也不是很了解的，所以你们看病我就认为是什么呢，就您就相当一架自行车，得了糖尿病就是您这个瓦圈生了锈，找到我们找合适的大夫找对了，那就把这锈给您擦干净，让您这瓦圈多用好多年啊，它不会穿帮啊，但是变成新的是不可能了，对不对？就糖尿病是不能治愈的一个病，但是我们能保证您的那个瓦圈让它锈都除掉，这个瓦圈多用好些年，不让它穿帮。但是如果您找不到医生，他不但是锈没有给您擦掉，把那个电镀都给您擦了，您这瓦圈走得更快啊，走得更快。所以怎么办，看病一定要选对医生。所以我在这跟大家也说，找我看病，如果你三次血糖血脂血压我没给你调平稳，你就不再找我看了，说明您那病没有看透，对不对？哎，所以一定要选对医生啊。那么我们控制这三高实际上就是对心脑血管病的积极的预防，医学上叫一级预防。如果您已经有了冠心病，控制这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等于是二级预防，不让它发生急性心脑血管病啊。那么糖尿病对大家有什么危害，我们医学上叫氧化应激反应。那么跟大家说句粗话，就是假如说是一杯清水还有一杯浓糖水各往里扔一块肉，烂得快的是哪个？大家的回答肯定是浓糖水里那块肉，清水里那块肉它根本不烂。那么我们有糖尿病就等于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肉做的，包着浓糖，大家试想是不是全身的血管就容易烂了？那么你脑血管烂得厉害你就是脑栓塞，你心血管烂得厉害你就是冠心病啊，肾病的血管烂得厉害你就糖尿病肾病，足的血管烂得厉害就糖尿病足病。所以糖尿病实际上是一个全身血管病，所以它的血糖必须要降下来。另外糖尿病的病友们除了糖尿病以外，高血压的病人是没有糖尿病的4倍啊，那么高血脂的病人有80%，所以几乎这三高你都存在。那么怎么办？一块治，找到我们一块治啊，包括一个门特的卡还有一个门诊的卡啊，就是当然是一个卡，那么挂两个号，我们挂号实际上基本是不收费的啊，只是刷了医保卡，你们找我们看病，那么我们就把你的疾病全解决了，把这三高就一块控制了。所以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病可以晚来十年啊，晚来十年。咱们说咱们今天的正式的题目了啊。那么今天给我的题目是口服降糖药物的选择，二甲双胍这一篇。什么是糖尿病啊？糖尿病是一组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 或者是作用缺陷，即所谓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实际上血糖本身它不是坏蛋，是我们吃进去的营养，然后呢就到身体里以后都在血管里面，然后它应该到组织细胞里去供给能量啊。用句那个形容话来说呢，就是我们人是一个小地球啊，你生活在这个大地球上，地球上有国家有河流，我们身体里也有国家有河流。比如说地球上的国家，美国、中国啊、柬埔寨，这一个一个的国家啊，那么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国家就是大脑、心脏啊，哪怕一小手指头还有这个国家啊。那么这些个国家呢是需要等着营养供给的。那么咱们的河流是什么呢？就是血管网啊。我像我们中国有黄河、长江啊，那么我们的血液里头，我们的身体里头有血管网，它也是循环的流动的啊，它在不断的循环流动，然后它带着这些个氧气，带着葡萄糖周游全身体，全部周游全世界，然后把糖卸给身体的各个组织细胞、各个国家。您得了糖尿病是因为那个载这个糖的那个船呢是红细胞啊，你看一抽出来那个血不是红色的吗？对不对？那个红细胞呢是运输船，这个运输船是带着葡萄糖一块走的。您得这病是缺乏泄传的，是泄传的不够用的了，没有交给人身体，没有把这些糖都作为营养交给这些个国家，大脑啊、心脏这些国家，而是都在血液里待着，在血液里乱撞，把血管都撞坏了，到肾脏那港口哪儿都没药，给扔掉了啊。所以尿糖，所以叫糖尿病啊，是这么个原因。那么我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看哪个患者能回答。糖尿病人经常表现的是三多一少是什么？谁先举的手？我看旁边那黑，哎，就那大爷站起来，那大爷啊，不是，我看那大爷在那后站起来，行。
吃的多，尿的多，喝的多，易瘦，消瘦。
哎，很好，很好，很对，很对啊。那么，咱看答案啊。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跟大伙说的那个是一致的，是吧？应该发一份奖啊，给后面站起来那个大爷，好吧？哎，对对对，应该是前面这个大爷吧？他喊的最声音最大的大爷，好吧？哎。啊，给站起来大爷，那就给站起来大爷。没关系，下边后边我再发一份啊，哎，再发大一份，好吧？因为大家回答都非常正确啊。哎，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呢？是因为这不是问题了，这时候我来解释啊，是因为啊，那个血糖的利用不好，必须要尿糖。尿糖的同时呢，就带走水分，叫溶脂性利尿。那么带走水分以后，所以就渴了，对吧？就老想喝水。另外呢，这葡萄糖都从尿里丢了，没有作为营养提供啊，大脑啊、心脏这些国家没提供他们，所以怎么办呢？大脑反射就饿了，就想多吃。另外这些营养都丢了，所以就消瘦啊，是这么来的。所以典型的糖尿病患者应该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和消瘦。哎，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啊。另外，糖尿病有哪些类型呢？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提出的分型标准，它包括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还有其他类型的糖尿病啊，分这么四大类。一型糖尿病呢是建议儿童，我们在座的恐怕一位也没有，它很少啊，它发病的很早啊，不会是我们这个年龄组的人。这型糖尿病的病人是必须打胰岛素的，所以它也叫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啊，是必须打胰岛素。第二类人呢， 是二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类型，大约占了99%几啊。它在我国呢，占糖尿病患者总数的93.7%，你看它打出来了这数。多发生于中老年人，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患者胰岛素相对不足，口服降糖药效果明显，啊，相对不足啊。所以今天我要说的题目呢，那就是，对针对二型糖尿病的口服药的治疗啊，口服药治疗。那么糖尿病最典型的表现三多一少，即使没有出现典型的表现，但已经出现了眼、肾、神经、心血管等并发症的表现，比如反复的皮肤外阴的瘙痒、尿路的感染、肺部的感染，还有一些肥胖患者因胰岛素分泌异常，会在餐后3到5小时出现低血糖，有了这些个表现，就要怀疑糖尿病了啊。那个低血糖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你要最早期糖尿病，你的胰岛素分泌它跟不上趟，吃饭的时候本来半小时，这胰岛素吃饭只要一张嘴，这胰岛素分泌到半小时就是高峰了啊。我们身体里自己有个胰腺，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就是那个泄传的。那么最早期的糖尿病就是因为他们跟不上趟，反应不那么敏感，不敏感，所以呢往后来先需要胰岛素是他不来，下一餐前不需要是他来了，所以就是下一餐前的低血糖啊，血糖那时都不高了，哎，他来了，哎，所以有这个表现的餐前餐后的3-5小时出现低血糖的患者应该到医院就医了。刚才说了糖尿病的那个五驾马车，我们李院长说哈，所以呢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是什么呢？就是要自我监测，对吧？五驾马车有个自我监测，那么你得知道监测完了以后它的正常值是多少啊。那么血糖的空腹正常值控制良好的是4.4到6.1，控制一般的小于7.0，控制很差的是大于7.0。那么如果是餐后血糖或者是即刻的血糖，就是平时随时测的那个血糖，控制良好的是4.4到8.0，小于10叫控制一般，但是也是比较满意了，那么大于10就不应该了啊，那血糖就控制不好。实际上你的血糖浓度越大越容易把心脑血管病把心脑血管泡烂啊，泡烂。所以血糖应该是低了好，但是也不是越低越好，低于4.4就低血糖了，为嘛呢？那时候大脑就没有营养了，血糖还得在血管内有一定的浓度。这就好比我们家里的做饭，火大了烧糊了不行，没有火做不熟饭也不行。人的大脑是不储存能量的，它就靠葡萄糖供给营养，靠葡萄糖供给营养，所以太低了大脑就有反应了。那么一次严重的低血糖昏迷了，就会使你的3年的高血糖白质。为什么？就是因为低血糖以后大脑细胞是死亡的，高血糖的时候大脑细胞是受伤的啊，是受伤的，所以也不能全低血糖啊。就像我们医院到医院来看病，没有钱走进医院根本人家不给治，如果说钱太多了到医院来也不行，他不敢来，那绑匪等着，这人有钱得绑他，是吧？所以呢应该是正正好好，血糖不高不低为正好啊，为正好。哎，那么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到什么时候最好呢？糖化血红蛋白要小于6.5啊，小于6.5。那么控制的一般呢是6.5到7.5，控制差的是大于7.5啊，大于7.5。那么低血糖常见于老年人，肾功能减退，即有严重微血管和大血管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视血糖控制达标过程，在血糖控制达标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预防的问题啊，不要发生低血糖。所以诸位应该有一个自我监测，手里有个血糖仪啊，因为糖尿病是一生的疾病， 所以你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应该测一个血糖啊。如果你经常发生低血糖，你更应该注意得测，就是小于五的时候应该是睡前吃点东西，你要不吃就容易天亮时候甚至于天还没亮就低血糖了，可能一觉就睡过去了啊。所以一定要测一个血糖，小于五是吃饭的指标啊，应该补充点饮食了啊，补充点饮食。所以我们要警惕低血糖的发生。那么非糖尿病人啊，没有糖尿病患者低血糖标准是小于2.8，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只要血糖低于3.9就已经属于低血糖范啊，低血糖范畴了。那么引起低血糖的降糖药物有很多，有胰岛素，有磺脲类，有格列奈类啊，某些的植物的药也可能导致低血糖。那么它其他的诱因呢，可能是用药过多，未按时进食，或者进食过少，运动量增加了，或者饮酒，都可以造成低血糖啊，造成低血糖。那么所以下一个问题是糖化血红蛋白一般控制在多少为好？我请那位同志来回答。刚才我讲了，6.5到多少？控制一般的那个数。7.5，对吧？6.5到7.5。好，请我们给送上一份礼。啊，我那不是他，不是您的，是后边那位女同志啊。对。大家记住这个数啊，6.5到7.5，这样你控制在这个范围也不容易发生低血糖啊，也不容易发生低血糖，那么血糖也不至于过高，它也不会把您的心脑血管尽快的泡烂啊。所以6.5到7.5最佳啊，最佳。年轻人呢，6.5以下。我们在座的诸位的年龄都是偏大的，所以控制在6.5到7.5之间为最好。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李院长说的糖尿病的治疗的原则啊。糖尿病治疗包括五驾马车，一个是饮食治疗，一个是运动治疗，一个是血糖自我监测，一个是药物治疗，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在这做的叫糖尿病教育啊，这叫五驾马车啊。五驾马车，这五驾马车呢有时候也不特别好记，所以我给大家也总结了总结了一条。那么这五条里头头一条叫什么呢？叫快乐好心情。其实啊，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从气上得的，所以要保持快乐好心情啊。那么要是做到快乐好心情不容易啊，也就是说跟任何人不比较不计较，做到这条不容易。杂志咱们会后再发吧，好吗？讲课的内容应该比发杂志更重要。这个散会以后再发，好吧？有时间。
好，各位来宾好，我们这样，我们等大家接下来，我们陈主任再给大家讲，好吗？好，请后面的叔叔阿姨配合一下，我们会给您送到座位上，谢谢大家。我们给您送到座位上，我们的陈主任在等着大家安静下来，好吗？我们会后会给您每人一本我们保证，好吗？好，谢谢大家，我们等，我们陈主任在等待大家，好吗？好，谢谢叔叔阿姨。好了，我们保持会场安静。好，我们陈主任继续给大家讲。
所以这一条呢叫快乐好心情。所谓快乐好心情，真是做到跟任何人不去比较不去计较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比你强的万万千，不如你的千千万， 你要是老往上比，你永远不满意，永远不是好心情。我们可以比，往下比，跟谁比？跟要饭的比，哟，我挺好，对不对？高高兴兴，每天哈哈一乐，身体绝对健康。所以呢，有一个著名的中医医生，他说了九个字儿，什么叫快乐好心情？叫任其福，任务的任，其实的其，其他的其，服装的服，叫任其福。什么意思？就是穿什么高，穿什么衣服都高兴，只要能保温，能够遮体就好，不是说非要穿名牌啊，只要穿到身上舒服就可以了，叫任其福。第二个三个字叫美其食，就是吃什么都高兴，只要卫生就可以了，能够吃饱就行了。今天吃白菜，明天吃萝卜，啊，后天能吃肉，都高兴，啊，叫美其食，任其福，美其食。还有一个乐其俗，乐其俗，高兴那个快乐的乐啊，还是其他的其，啊，乐其俗，俗人的那个俗，哎，俗人的俗，也就是说，你接触的人不一定都是气质高尚的。可能有很多你认为他比较俗气，但是都能接触，都能跟他们和好，都能跟他们能够合得来啊。所以这三个字做到也不容易啊，美其食啊，这个任其福，乐其俗啊，这是一个中医大夫跟我讲的啊，跟我讲的啊。所以呢叫快乐好心情啊，不比较不计较。然后呢，我们后边要遵守四个七，啊，后边我们要遵守四个七，这就好记多了，比那五驾马车我觉得好记哈。遵守哪四个七呢？就是每天走7000步，就是这个五驾马车里的运动这条，每天走7000步。那么，每天喝7杯水。当然是比这瓶子小一点，我们这茶杯就可以啊，300毫升一个的，最少是7杯水，还有一个是7分饱，吃7分饱，不吃太饱了啊，不吃太饱，我一会儿一个一个再讲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保证7小时睡眠，保证7小时睡眠啊。我们把它分解开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运动，要走7000步啊，7000步是多少？3公里，3公里，啊，3公里其实不距离不是很大，这是每天最少的运动量，啊，那么我们胡大一教授，心血管的胡大一教授，今年都70岁以上的高龄了，那么照样爬那个布达拉宫，爬黄山，跟我们年轻人是一块儿，都能够什么？他比我大将近10岁了，人家噔噔的跑。我就有点跑不动，太胖了，是吧？所以呢，生命在于运动啊，说明人家他腰里别着一个计步器，每天的锻炼，他不超过7000步，他不行的。人家也一定要到外边去锻炼，哪怕外边下雨，在自己家里看着电视，去原地踏步走，也算你锻炼了，对不对？你一个别人可能要从那门里经过，你到那儿去给人家拉一下门，他都是锻炼啊。你看你那好心你锻炼了啊，你就能多活好几个小时啊，办善事是不是？人家一个大爷可能出门时费劲，你给人家宾馆那拉把门拉一下，这也是好事，这也是运动，也是运动啊。多做家务本身也是运动啊，洗个碗什么它都是运动啊。所以呢，我们最少要走7000步啊，7000步。比如说，一块肥肉含在嘴里，一会儿就化了，不用嚼就化了。可是，一块瘦肉要搁在嘴里，得嚼老半天呢，对不对？那么你锻炼的时候，你身上就都是肌肉，对不对？它结实了，它肥肉就少了，是不是？你身体好了，对不对？所以，生命在于运动。我举的这粗显的例子。是这么来的啊。另外呢，走7000步还有一个是每天每顿饭吃7分饱，每顿都吃7分饱。其实我们只要吃东西就给胃口增加负担，它要搅拌 他要干活，就给胰腺增加负担。胰腺它就要分泌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还有一个是胰淀粉酶，去跟着碎解食物的。更重要，它要分泌胰岛素。那么你试想，你要吃的太饱，每一顿饭都吃特别饱，你那个胰腺负担就重了。今天它能够扛得动，明天能扛得动，早晚有一天胰岛素分泌不够了，累倒了，那不就发生糖尿病了？所以吃七分饱是最安全的啊，吃七分饱最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喝七杯水。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是离了水是活不了的啊，水比饭都重要。比如说两天不吃饭可能能活，一天不喝水就够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你不喝水它在丢水，比如说我们的喘气丢失，叫非显性丢失水分啊。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的蒸发也丢失水分啊，大便里的那个要丢失水分啊，大便不通其实身体也是不健康的啊。所以中医讲必须大便得通，血管得通，才身体健康。所以说要喝七杯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非显性失水是1000毫升，那么你的尿液得1500毫升才能把身体里的代谢废物带走，如果低于1500它就带不走了。那么身体里的代谢废物叫溶质，我们喝进去的水叫溶剂，加在一起它叫溶液，对吧？这是物理学的概念。那么饱和溶液肯定是不对吧，所以你就应该喝七杯水，保证那个尿液是不饱和溶液，那个非显性失水是肯定的了。你不管你进不进水，反正它得丢，就是那么多。那么剩下的损失的都是尿液，所以尿液要保证在1500毫升以上的时候，它叫不饱和溶液，那你身体里代谢废物就都带走了，你就不容易得病，是吧？所以要喝七杯水。那么发烧的病人喝水更应该多啊，体温每升高1度半就多500毫升水，就多需要500毫升水啊，发烧的病人。那么所以最早要喝七杯水，当然包括你吃饭你的喝汤也可以啊，吃饭喝汤也可以。那么再有呢，我们就要保证7小时睡眠了啊，7小时睡眠，这是4个7里的最后一个7啊。7小时睡眠是我们著名营养学家洪朝光教授把200个大人小孩妇女都放在这个楼一个楼里，不知道外面黑天白夜，关每个人都关1个月，在保证那几个期的情况下可以工作啊，困了可以睡觉，然后记录发现最少的睡眠的孩子也是啊，最少睡眠的是老人，记录他们的睡眠时间都是健康人啊，我说的都是健康人，不会低于210个小时。那么平均呢，那不就是7小时吗？对不对？因为睡觉太少了肯定是伤身体啊，肯定伤身体，所以呢要最少要保证7小时睡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的生理功能的需要必须得保证7小时睡眠，这个人家已经测出来了，是要测出来的。你看我们周总理是好人，可是他得癌症了，为什么呢？日理万机，睡眠太少，在车上困一会儿就是睡觉，所以他的免疫功能就低下，所以周总理死于癌症，对不对？还有一些贪官也死于癌症，他也睡不着觉。那些贪官也死于癌症，他睡不好觉，他不知道哪天共产党说实在的让你贪污，不可能，对吧？老百姓也不会答应，所以只要查出你来肯定办。因此上那些贪官他也睡不好觉，所以他们也都癌症死亡啊，他的免疫功能也低下，他睡不好觉。所以呢大家要保证7小时睡眠，另外这个睡眠的时间还得对啊。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年有春夏秋冬，这个冬天呢是我们的农民休息的时间，庄稼都不长了，那么我们睡眠的时间就得是在冬季睡觉，对不对？哎，可是一年是这样，那么每天24小时就是24节气，在天津地区啊，全世界都是24小时来记录一天的时间，分了24个节气啊。这24个节气里头， 其中每天晚上的9点到早晨的5点是天津市北京地区的冬天，这个应该是睡眠时间啊。那么你11点以后再睡觉肯定不是好习惯，早晨5点还不起床还不是好习惯，因为早晨5点一过春天开始了。你看那清明的时候，清明一过就是春天，树都发芽了，对不对？万物都开始生长，你不应该在这床上待着，开始活动了。因此上睡眠时间也得正确啊，就是每天是晚上的9点上床睡觉，早晨5点起床。所以我们天津老百姓特别有经验，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对不对？有经验。另外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饮食的问题，老百姓也有经验，告诉管住嘴勤跑腿，那不就是7分饱和7000步的锻炼吗？是不是？哎，所以呢一定要是要这么做啊。那么还有一个笑话，就是不是笑话，是一个就是崔永元前大前年有个实话实说那个栏目，然后他问万里的儿子说，为什么你父亲长寿？咱们著名的领导者啊，万里啊，他说因为我父亲会睡觉，会睡觉。他说那你举个例子，他说因为早睡早起身体好，我父亲每天晚上9点上床睡觉，早晨5点起床，因为是冬天他睡觉了，那睡眠的时间质量好。因此上那年国际上发了一个大的和平奖，那个奖可大啊，国际上受的和平奖给我们国家就2个人，第一个邓小平，第二个就是万里。可是那天领奖是晚上10点，万里不去领奖，他儿子去领，他也不让领。他说我们不能牺牲1个小时的养生时间去拿那个无所谓的奖。大家明白了，人家把身体保养看得那么重要，所以人家90多岁仍然是身体健康，非常好。所以大家应该记住这个啊，所以应该是保证7小时睡眠，还要保证他的时间，尤其是那个子午觉，夜里11点到早晨1点那个子午觉，到清晨1点的子午觉是必须要睡的，要不然的话你晚上不睡觉白天再睡1天它都不管用，仍然是昏昏沉沉啊。好，我刚才是我们李教授说的这个五驾马车，我把它又解译为一个快乐好心情，还有保持4个7啊，大家记哪个都可以啊，记哪个都可以。糖尿病的病人的饮食治疗为基石啊，他饮食治疗是所有的基础，我们都说完了啊，那么这一页我们就把它翻过去了。那么吃7分饱这吃什么东西呢？吃什么东西呢？如果大家都记不住，我告诉大家，每天1个鸡蛋啊，1个鸡蛋，2两水果，3到4两鸡鸭鱼肉，5到6两粮食，1、2、3、4、5、6都齐了，再加一个7分饱，对不对？1个鸡蛋，2两水果，3到4两鸡鸭鱼肉，5到6两粮食，1、2、3、4、5、6、7齐了啊。有的人得了糖尿病有个误区，从此鸡鸭鱼肉不敢沾不吃了。大家要知道我们人体合成的胰岛素是鸡鸭鱼肉提供的，它是氨基酸，动物的脂肪，动物的这蛋白才是制造胰岛素的原料。您得了糖尿病，不是您的胰岛一点功能都没有了，每个人都还有一定的功能，只是它不够用的了。那么有的人有误区，从此吃糠咽菜，坏了，您合并胰岛素的原料您给掐了，您的糖尿病更重了。因为原料没合成胰岛素，原料没了，那个机器能打转也没有用了，空转了，对不对？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啊。所以怎么办？就是我说的这7分饱，什么都能吃。糖尿病的诸位糖友们，什么都能吃，5花8门，米面可以互换，鸡鸭鱼肉可以互换啊。您说我吃鸡鸭鱼肉我不习惯，我想你说告诉我吃3到4两鸡鸭鱼肉，我就吃2的，没关系，您多补1个鸡蛋，可以补2鸡蛋啊，价可以互换。那么我们瑞金大夫医院给大家 有一个食谱的一个表，一张表啊。今天拿来没拿来不清楚，反正是可以，是不是我们那个瑞金大病院领导可能也在场？我们凡是到我们医院去看病的，我们给大家提供一张啊，给大家提供一张。哎，刚才那谁，我们的司仪也点头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个食谱，那个食谱上呢，就是各种热量的互换都告诉大家。比如说水果二两，苹果二两，梨热量是一样的，吃西瓜可以吃四两啊。西瓜尽管很甜，但是它的热量只有苹果和水和梨的一半啊，它只有一半，就是热量相等就行了啊。就我跟大家说的，这食物它不是坏蛋，是我们人类的必需营养品，只是缺乏泄传的，对不对？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们的营养，装到船上是七分饱，然后我们卸船就够了，不就行了吗？我们的共同关系就好像在蒸一锅馒头，大家吃的所有东西是在抓面粉，我们给的任何的药物都是在给起子，这个起子是根据您吃的面粉的数求出来的，求好了以后，您今天多抓一把，明天少抓一把，那蒸出馒头不是减大就是减小，换句话说，不是高血糖就是低血糖，对不对？所以呢，咱们要相对的固定，您把您的饮食相对固定，我们给您大夫给您求出的用药的数，您的血糖永远平衡，一生平安，是不是？啊，其实糖尿病它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对不对？我们有糖尿病，就说明您的胰岛功能那个功能差点了，它喝的不够了，缺多少我们补多少，然后跟正常人就一样了。刚才接到一个条说食谱到瑞金看病时领取，行吗？到瑞金大病医院，那个很大的一张表啊，拿回去贴在墙上比贴张画要好多了啊，所以它也跟画一样非常好看，哪个食品跟哪个食品是禁忌的，哪个跟哪个是搁在一起是不合适的，每一种食品的热量有多少，那张表非常清楚啊。哎，体育锻炼不可少，就刚才我说的那七千步了啊。药物治疗很重要啊，药物治疗很重要。从现在的观点看，糖尿病别说你已经发生糖尿病，就是糖尿病前期的病人都应该用药。你得了糖尿病前期的病，就是说，控血糖超过七，餐后血糖超过11.1是糖尿病。那什么是糖尿病前期呢？那就是说，空腹血糖超过6.1，在6.1和7.0之间，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在7.8和11.1之间，这就叫糖尿病前期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就应该积极用药了。换句话说，就是你提前预防了，预防糖尿病。你要发生糖尿病，就小伙已经着着了，我就赶紧把它管理起来。那么管理这个的最好的药物啊，管理这糖尿病前期最好的药物，经过国家批准的，就是今天施贵宝公司啊，施贵宝公司给我们做这个奖品赞助的这个厂家，它就叫戈华脂二甲双胍啊。我们国产的是二甲双胍啊，进口的啊，合资独资的，是他们厂部建在上海啊，上海就是戈华脂啊，所以呢，戈华脂也是我们助胃口服药的首选药，啊，首选药，糖尿病的首选药，包括糖尿病前期它就该用了，啊，当然也不是全部，为什么呢？假如您挺瘦的，您的体重都在正常标准以下了，那个这个药您就不用了，您超过80岁的年龄了就不用了，也就是说，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使用的，都有它使用的这个最好的效果。也有它的禁忌症啊，也有它不适合的一面，比如说各种交通工具，飞机是最快最好的，其实交通事故里头飞机是出现事故是最少，汽车是最多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把糖尿病的所有药物都把它比喻成交通工具，那就看我们上北京你坐了没有，你要是在天津待着你坐飞机没意义，咱把胰岛素比喻成是飞机，那它没意义，没有一个人说我上天津机场等2小时安检完了以后我上飞机然后起飞一会儿降落北京郊区回头再到天安门， 这一天您就叨叨了，对不对？所以您就不合适。可是您要从意大利来北京，那你必须坐飞机。你不坐飞机，那得多长时间能到呢？坐飞机13个小时，你坐火车得13天。所以糖尿病的治疗是有个体化的，就跟交通工具是一样的，就是哪个药谁最适合。我刚才说的格法纸这个药，肥胖病人首选药，体重超重的人首选药。一会儿我告诉什么叫体重超重的啊，我们国家都标准，这个咱们今天讲课里都有啊，都有，就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格法纸。格法纸是个什么药呢？它是这个叫糖抑制糖肝酶输出的，肝糖原输出的啊，它是控制空腹血糖为主的一个药啊。所以你以空腹血糖为主，你是肥胖的，越是早期糖尿病越应该使啊，越应该使。当然你到了晚期，你胰岛素分泌不足了，那你应该打胰岛素了，是吧？好，口服的降糖药咱们打出一个表，打出一个表。那么有这么多的类型啊，实际上面应该就是一般的分呢，就是应该分成三大类啊，这儿写了五类。那个一个是双胍类，叫增敏剂啊，叫胰岛素的增敏剂啊，以控制空腹血糖为主的。另外它能减肥，还能够轻度降血压，还能降血脂，所以应该是个好药啊，是个好药。哦，行，我再把这个表说完了。再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增敏剂，那就是赛克瓦尔酮类的，就我们大伙用的文迪亚啊，还有就是泰罗，还有我们北京俗称产那个艾丁叫比格列酮，也就是罗格列酮和比格列酮都是增敏剂，二甲双胍也是增敏剂啊，也是增敏剂。那么这其实这两个是1+5是一类药啊，它是一类啊。那么还有一类呢是黄尿类啊，黄尿类这类的药物呢，这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用啊，一直用到现在啊，它也有它的优缺点。啊，后边我再解释。那么双胍类也有50年代了啊，在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啊，到现在仍然占有它的优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糖肝酶抑制剂啊，糖肝酶抑制剂，就是拜糖平啊、贝辛那些药物。那么黄尿类的是叫黄尿类，它叫促泌剂。还有一类是非黄尿的促泌剂，就是我们大家使用的诺和龙、糖利这些药物啊，这些药物。那么如何选择口服降糖药？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需要哪个最好就用哪个，说哪个药对我最好你就用哪个啊。那么不是说千篇一律的，那个医生在那坐着挂50个编号，他一个处方。来了以后，准有那个瑞宁一个药，准有一个，别的药加在一起，这处方走了，好，倒快3分钟给你打走。实际上知道降糖，到底哪个该用哪个不该用，不懂，他们调节不懂。所以，找人看病，我说应该找那个，看病找那个主任，找主任，教授和主任是一样的职别，当然这人双肩挑更好。能讲课，教授是讲课的，主任是看病的，研究员是搞科研的，职称都一样。所以看病应该找临床大夫。说实在的，大夫是拿谁练的？拿病人练的。比如说我在总医院值班，来头一个病人表现的完全是感冒症状，我诊断感冒，没过几天人家死了。哎呦，一想坏了，这流行性出血热跟感冒的表现是一模一样。如果提前让人流行性出血热治疗，赶紧去给他保护肾脏去透析。流行性出血热是日本人走的时候在东北放的那个老鼠，所以在那个地方叫虎林热，老鼠里的一种病毒，叫人肾功能衰竭的。它的早期表现就是感冒，身上一有红点就是出血热。我们天津的医生，因为天津这种病少，他不认识，所以一来以后一看，哟，这是感冒。可是一想，没过3天这人死掉了，一看不对了，上次诊断不对了，再来一个病人，赶紧看看身上有没有红点，问问是不是从东北地区来的，哎，是不是到那边旅游去了，是不是从那边来的， 所以就引起警觉了，第二个病人就得救。所以大夫是跟谁学？是拿大家学，跟大家学，对不对？我再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来看病，诊断心力衰竭，肺水肿，肺里跟开了锅一样，我们在急诊看病就认为人心衰，可是治疗以后没有效，但是仔细一听，哟，这肺里没有杂音，肺里的啰音很多，可是心脏没有杂音，心率很慢，想起来了，不对，这人有吉林中毒，不是喝敌敌畏，是1605剧毒，是打农药的那个，他吃了那个小麦半毒的面粉，想起来了，这个得救了，对不对？第一个可能就没有救成，所以医生啊是临床经验，是看大夫的临床经验，所以我跟大家说，你找我们看病，3次您的血糖、血脂、血压都没给您降好，您不要再找他了。他头衔再高，他说他自己是再那什么的话，您也不要相信了。为什么？他不会看病，啊，搞行政他不会看病，他那个这十几年天天琢磨，我这脑袋这个乌纱帽可就能丢了，丢了以后这就瘫不了了。他跟临床大夫不一样，临床大夫天天琢磨我怎么把病人治好，所以大家要找真正的临床医生。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下午我再接着讲。降压药它降压不降压，对不对？它得有效，这是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安全性，这个药有效但是它不安全，那就不应该用，对不对？像那年的曲阿列酮事件，它降血脂降胆固醇非常好，但是它把肌肉都溶解了，世界上已经出现有人死亡了，治疗的过了，所以那个药就退出市场。最好在有药监局啊，全世界都有药监局给我们监护。但是尽管如此，它有些药物它也有它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啊，你比如说，这个黄尿类的这类药啊，黄尿类的这类药，它是品种最多的一类，啊，这些药物品种最多的一类，最早的是优降糖啊，最早是优降糖，后来又发现了格列比嗪，啊，格列奎酮、格列齐特、格列美脲等等。那么这一类的药，你选择哪个好呢？ 那么假比如说你有心脏病，一个知识渊博的医生他就不，他只能在这里选两个药给你用，一个是格列匹琴，一个是格列卓药，选择其他的就影响心脏了。你没有心脏病，当然您可以用，对不对？用其他的。但是您有心脏病，对不起，这类的药物如果非选不可，只能选格列匹琴和格列卓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心脏啊，我们人体的心脏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叫缺血性预适应。假如这人你有冠心病，你那个经常反复的发病，可是呢你治疗以后很快你这个人死不了。有的人得第一次得心梗可能就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适应，就是他心脏的保护功能他来不及，他不适应。经常发作的那种人，就是经常有点小心绞痛的，哎，他适应了，他反而倒没事，他死不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自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这个叫缺血性预适应，预备的预啊。这人缺血了，他有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南边闹大雪，南边一下大雪乱套了，他不适应，对不对？电杆子埋的都浅，暴风雪一来全倒了，电网也都倒了，对不对？他不适应。可是哈尔滨要下大雪，天天下雪也没事，因为人家那适应。所以我们的心脏它本身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这黄药这类的药物有很多，它就影响心脏，它就把那个适应那个给关闭了，把心脏的缺血预适应那个给关闭了。哎，所以怎么办？一定要找医生选对您合适的药。所以我们看病时得问您：心前区舒服吗？心电图正常吗？对不对？哎，所以不行做个心电图啊。所以就选药是有根据的啊，不是乱选的啊。那么这类的药物主要是促进胰岛素分泌啊。如果你的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你用它就没有效。你胰岛素已经分泌不足了，它再促进它分泌，它只是促进分泌，它并不增加胰岛素的量。那么你促进它分泌有什么用呢？它没有了，或者很少了。说这类的人，你就得应该打胰岛素了，对吧？所以我们是根据您那糖耐量试验，甚至于根据您那个三个月做一次的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超过今年的咱们华人的会议是在深圳开的，大家认为，教授们一致认为，糖化血红蛋白超过9.0的必须打胰岛素。啊，9.0以下的，吃口服药没问题。所以那是个金指标，那是个金指标。糖化血红蛋白不仅仅是刚才那位同志答题说，糖化血红蛋白正常值6.5到7.5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你控制的一个金指标，另外它还是你用药的一个金指标啊。所以医保三个月得报一次，为什么呢？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就是三个月的血糖数，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过来这三个月的血糖的平均值啊，平均值。那么它老在9以上，这糖化血红蛋白超过9，该打胰岛素。9以下，您用药没问题啊，用药没问题。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一个是促进胰岛素分泌啊，黄药类，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低血糖，还有体重增加，啊，它就是这个副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安全的一面，有它不安全的一面啊。那么格列奎酮它的特点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可以用，因为它不经肾脏代谢，不走肾脏那个门啊，哎，所以它各有各的。这些药它之所以这么多的药，它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安全性啊。那么促泌剂里头是非黄药类促泌剂，诺和龙、糖粒，它再好，它除了降餐后血糖以外，它还能调第一食相，非常好的药。可是您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人不能用，因为它经胆汁分泌，它从胆汁代谢，哎，所以呢，不是这些药物都那什么的。那个拜糖平这药也挺好，对不对？它各种的有各种合并症的人全都能用，但是它降糖效果比较弱，它才是诺和龙的1毫克的一半的劲儿降糖，它才是这个诺和龙2毫克的1/4的劲儿。但是这种药呢，它使用起来非常安全， 它不经肠道吸收，它是往肠道上岗去了，所以它是控制餐后血糖啊。那么你配合打胰岛素的人，老年人肾功能也不好的，什么都不行的，啊，心脏也有心肌梗塞的，这两味药一用就合理了，搭配就合理了啊。所以呢，他这用药都是很有讲究的啊。那么，来就是拜糖平哈和这福格列伯糖这类的药物，都是在肠道里头提前站岗去了，所以这类药得让你嚼碎了吃，你不嚼还得饭前吃啊，必须得嚼。你不嚼碎了，等于咱们小肠好肠，好几米长，那个药没分散开，到这是一个团，仍然站岗站得不好啊。所以这个药必须得嚼碎了吃，才能发挥出它的特点。赛若丸二酮类主要有罗格列酮和比格列酮，它的特点是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能使糖尿病的就是延缓它的加重的过程。但是它的缺点是水钠潴留，在体内水钠潴留容易引起水肿，体重增加容易引起心力衰竭，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你就不好用了啊。但是呢，胰岛素抵抗的人你没有它还不行，所以医生会全盘的给你考虑啊。格列奈类那就是诺和龙和糖粒，它们有它们的特点啊，也就是说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且呢能够改变第一食相，符合生理功能。这个大家大概听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就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自己体内要自动分泌胰岛素，它分泌的高峰呢叫第一食相。什么时间最高峰？就是半小时，你一张嘴吃东西，半小时的时候胰岛素自己分泌是最高峰，那就叫符合生理功能，就特别合适的，它降糖去了，对吧？葡萄糖已经来了，我就赶紧去卸团去吧。那么有很多得糖尿病的人呢，他是胰岛素分泌滞后，不但餐后血糖高，还有一个是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不说，还有一个是滞后，一个它促进的分泌，再一个它把这第一食相往前调，叫它符合生理功能，就是胰岛素你赶紧分泌，你别再忘，别再迟到了。所以这个药有这两个功能啊，有两个功能。但是呢，有胆囊炎的人不能用啊，不能用，可以选别的药。那么双胍类的药物啊。双胍类药物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口服药物，在国内外的指南中，二甲双胍也就是格花酯，被推荐为二型糖尿病治疗的首选用药，啊，可以全程使用，啊，可以全程使用。它的特点是控制空腹血糖，抑制肝糖原的输出，降空腹血糖，能够有效的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控制餐后血糖，增加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对葡萄糖的摄取。那么它能控制体重，能控制并发症，改善血脂血压，有助于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大家知道心脑血管病越胖的人危险性越大，体重每增加几公斤，你的危险度就增加10%。所以呢应该是不能超重的啊，体重不能超重。那么使用二甲双胍这个药，它是不增加胖的啊，不像黄尿类的药，也不像胰岛素，可能打完了以后胰岛素增加体重，另外黄尿类药也增加体重，所以它就被推荐为是二型糖尿病治疗的首选用药啊，并且可以全程使用，或者是跟其他药联合使用，跟胰岛素联合也可以，和其他类型的口服药都能联合，那几不还有其他的两种药物嘛，他们都能联合啊，跟谁联合都合理。它的这个药品呢，已经历经50年了。2007年，我们国家的新版的《中国指南口服降糖药的治疗流程》里说，格花酯二甲双胍是所有新诊断糖尿病的首选口服药。啊，如果体重，肥胖超重的病人应该是首选，就指的 BMI 大于24的，一会儿我再解释这个什么是叫大于24啊。那么他首选的是二甲双胍治疗以后呢，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一个药 不能把你的血糖降到平，降到那个达标的水平，可以再加一个药啊。有时候我们看你血糖高，一上来可能就俩药联合了啊。这是这个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指南里推荐的就是二甲双胍可以作为首选的口服药使用的。其实二甲双胍它有它的历史，它是就是山羊豆，是西班牙里的最早的一个叫三叶草，就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一个中草药。所以有人说这二甲双胍是伤肾的，这不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草药啊。中草药里头有伤肾的吗？因为二甲双胍这个药它主要是经肾脏排泄，那么肾功能特别不全的病人是不应该用的。你想那肾功能已经尿毒症了，那水都出不去，这药能出去吗？对不对？它是经肾脏排泄，它不是伤肾，它仅仅是走肾脏这个门，那门都塌了你还在用它，那就不对啊。如果那个门没塌，人家还好好的，那就该用。那么这个指标是多少呢？我们知道肾功能有个指标，肾功能有个指标叫肌酐，血肌酐，对吧？血肌酐小于130，正常值是50到110啊，正常值是50到110。当血肌酐仍然在男同志在133以下的，女同志在123以下的，已经有轻中度的肾功能不全了，照样这药可以用，这是指南里批准的。因为那个肾脏只是一个轻度的或者中度的损伤，它仍然这个药它能排泄掉，它不伤肾，所以它照样可以用。如果他的血肌酐已经超过男同志超过133，女同志超过123，说明那门就快塌了，那这个药不该用。所以它有它的，它有它的治疗的好的一面，也有它的安全性的一面，那么还有它禁忌症的一面，咱们得记住那个。那么年龄如果超过80岁了，我们应该慎用。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你的肝肾功能可能很好，但是有的没被发现，年龄太大了，那个肾功能可能是不行的。所以那样的话尽量是慎重使用，也不是禁止使用的啊。所以它相这个药相当于中国的中草药。那么格华指50年的这个历程当中，从1957年在我们中国首次临床使用，一直到现在2010年，它是直线上升，越来越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好药啊，一个好药。因为我们中国人尽管那个操纵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也不少啊，体重操纵的也不少。你像我没有糖尿病，说实在的，二甲双胍这药都可以吃，起码用于它减肥，不增加体重。我有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我分泌的胰岛素它很多，但是它能跟血糖呢能搭上它那个车，它们俩一块儿飞，所以我的血糖没高。但是我要用二甲双胍呢，就可能使胰岛素抵抗消失，不再过度的分泌胰岛素，所以叫胰岛能得到休息，我就可能不再发生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前期的人，甚至于我这种肥胖的人，都可以提前使用。实际上毛泽东早就告诉我们，毛主席早就说有疾病预防为主，真得了病不好办。诸位得了糖尿病哪位治好？真是不好办，终生疾病，是不是？得了高血压也是终生疾病，我们应该做到预防为主，不让它发生就好，是不是？那么所以格华指这个药它在最早期都可以使用啊，可以使用，可以做还起码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它的全面的降糖机制，这些个表啊，这是给医生讲的，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我在这再费时间您也记不住，他也不懂。所以呢，您适合用哪个药由我们来办就完了，您找我们去看病，好在挂号费不找您要钱，我觉得您该使用哪个药咱就使用哪个药。前面其实我说的那些重点是快乐好心情保证4个7，都是预防疾病，对不对？或者使疾病不发生，您把那个记住。这像这些东西，这是给医生讲的，告诉他那个机理是什么啊，那个咱们不记这个。 格花尺能有效的降有效的降糖的效用，这些个不光是说它一个药，它列出来每一种药物，它的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能够达到多少，降血糖能达到多少，我想这还是医生的事儿啊，因为你们配药都是我们的事儿，所以我不想把它当成重点在这儿再说。好，咱们再进行下一个题目的问答啊，我可能看不准，就是哪位同志第一个举手啊？那么，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二型糖尿病一经诊断治疗首选的口服降糖药是什么？他举手最早。二甲，还叫什么名字？好，送你上去。我们的题目都比较简单，大家都经常参加会了，肯定都有奖，我们还有积分呢，是吧？没关系啊。格花尺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多少？我刚才没讲，哎，您来讲。啊，2%也是正确的，1%-2%啊，那但是大爷答的这个也是正确的，哎。实际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是并发症。可惜的是，现在能治疗并发症的医生治不了糖尿病，能治疗糖尿病的医生他管不了并发症，太单一了。那么我们瑞金代谢病院这些教授都年龄比较大，他们这些知识都具备，人家说医生应该是越老越有经验，这话不假啊，这话确实是。所以呢，到瑞金代谢病院来，我们把并发症一块儿给你们治了。格花尺能够降血糖是2-4毫摩尔，能够减少胰岛素抵抗15%-30%，能够是降甘油三酯20%，能够降胆固醇是5%-8%，能够使体重下降或者是不增加，能够呢。对血管的作用有益，那么对显溶系统就凝血那机制能够得到改善，所以就不得脑栓塞，说这个药的功能这么多啊，所以它才定为首选药啊，首选药。每个人到底该不该用这个药，那么你们找我们来看病啊，还是那句话。著名的那个英国的一个前瘫性糖尿病研究，是他们做了一些个大型的一个临床观察，都是告诉格花尺能够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的。心脑血管病不是可以死人吗？死人那么多，心脑病就走一个，对不对？那么我们用了这个药以后，就减少心脑血管病并发症的发生，那不是好事吗？因为这些表有的掺杂进来的是给医生讲课的啊，你比如著名的那个医学试验叫 UKPDS， 这个我们干糖尿病的每一个医生都知道，那么也证明了格花尺对大血管有保护作用，那个10%我们就不用记了啊，咱就知道它有作用。那么对于微血管的病变它也能下降啊，也能下降，对于心肌梗死也能下降，下降10%也不少，39%-33%，对全因死亡也能下降27%啊。哎，这优奖问答又一个，那个叫问的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我看那个男同志啊，哎，你们俩。给那同志们，都他说的都对。哎，刚才那个同志，你答这题。就这个同志，这个男同志。就 UKPD 研究证实，格花尺可以降低心肌梗死的风险是多少？刚才我念这数。啊？
没有。
心脑血管病，你看看是多少？
5%。
应该不对。我就给你打出数来了，2007年都降低多少？心肌梗死。39%。39%。行，那大爷记住这数吧，记住了，行了，咱送份礼物。大家记住这个数啊，39%，也就是说，格华纸这个药是不错的啊，它是心脑血管病少发生了39%。嗯，还有一些试验呢，也是它跟那个黄尿类的药去比较，降糖的效果怎么样，然后它的副作用怎么样？使用格华纸对体重有影响吗？实际上肯定是减肥的啊，是减肥，它不是增加胖子。这是对男女的体重都有降低啊。当然，这人瘦跟猴赛的，你别说，是吧？BMA 多少位操纵？那女同志刚才喊那个，哎，腰高比达到多少计算为中心性肥胖？这题比较难答。
25。
什么叫 BMI？
BMI 就是大于70%，
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身高米的平方啊，米的平方。哎，没人说那叫 BMI 啊，那个大于24就不正常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不告诉呢 ，BMI 大于等于24为操纵，啊，对吧？24，大家记住这个数啊，是怎么计算的呢？是体重有公斤数除以身高，啊，那个咱们社会保公司实际上有一个小表，就是个转盘的那个表。当然这个可能消费比较大，所以我建议啊，我建议我们只要加入我们糖尿病瑞金代谢病这个糖友啊，是我们的俱乐部成员的，我们分期分批的应该给大家提供这个表，一对就知道你多少体重多少，然后身高多少，你把那个表往上一转，就不用你算，也不用你出，它自个儿就出数了啊。所以我建议社会保公司，咱们既然做医学教育，我们将来还要做这个工作啊。当然这次没有带来，所以啊，将来咱做这个工作。实际上呢，大家如果说你不知道你是多少，我自己有一个表，我在看病的时候我就给你测出来了。我问问你，你测一下你的公斤体重，然后再量一下身高，就我们那有个身高体重的秤，完了我就知道你 BMI 是多少啊。那么大于24就肯定是不行了，对吧？那么腰高比大于0.5是中心性肥胖，这是我们国家一个著名的教授，可能是季立农教授啊，搞糖尿病的，他认为中国人呢超过这 BMI 的人数还是不很多的，但是那种中心性肥胖也是有害的。尽管你的 BMI 小于24，可是如果你的腰和高的比例啊，就是你的腰粗跟那高度的比例大于0.5，也是有害的，也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所以腰高比不能大于0.5啊，这个好计算，对不对？你身高多少，你腰围多少，你自己知道，那么一除就行了啊。不，也就是说腰围不能是身高的一半，超过一半那就不行了啊。我都学了。这个表也比较复杂，所以呢，就是他这就告诉你啊，这个尽管是那个BMI 还不管是男是女，给送来了。尽管是 BMI 是小于24的，但是中国人呢，他腰高比大于0.5的。也有很多患者得糖尿病啊，得糖尿病啊，所以呢这腰高比也挺重要的啊。 所以我们说割花指控制体重不减可以不减重，可以控制体重。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这人呢要太就是假如说你在标准体重时吃这个药，他也就不再给你减肥了。我说的是那种体重已经很轻的人不要再用啊，所以正常体重的人可以用啊，可以用。肥胖是导致糖尿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中心性的肥胖随着腰围的增加，患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二甲双胍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从而降低大血管疾病的风险，减少糖尿病相关死亡。二甲双胍也就是割花脂，只减脂肪不减肌肉，无论是体重正常还是超重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安全地使用。那么这个药呢，它能够降低胰岛素抵抗，能够降使体重减轻，能够降胆固醇，能够降高血压，还能够降高血糖，所以把这三高基本都包括了，所以它是一个好药啊。那么下边还有问题了啊，就是割花脂这个药每天使用多大剂量合适？不是说这药好，不是越用的越多越好，多大剂量合适？啊，那个女同志先举手。啊。啊，三片。大家看啊，是，综合二甲双胍剂量依赖性研究的疗效与安全数据，每日2000毫克是二甲双胍疗效与安全的较好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割花脂是500毫克一片，最少吃三片，多则可以吃到四片。啊，这是合适，我也认为这女同志答对了，啊，所以送她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剂量，就有的大夫给你处方的时候，割花脂 TID 每日3次，然后晚上临睡时候可以加一份，对不对？哎，可以加一份，就是这样啊。多大量最合适？每天吃几片效果最好？最大呀？
3片到5片。
哎，好，哎，咱们再送上一份儿，答的全对啊！一次一片，1天3次；一次一片，1天4次。啊，每天3到4片，回答完全正确。那么割花脂的这个药呢，它也有点小的副作用，是和胃肠道有些反应有的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药呢，不要空腹时吃，是餐中吃最好。餐中或者是餐后，吃完饭马上吃，最好不要在餐前吃啊。这样把胃肠道反应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它不直接跟黏膜胃黏膜接触。你喝点水啊，喝点汤啊，然后再吃药呢，就没事了啊。或者是你吃饭呢吃到一半时候再吃这个药，也就没有问题了啊，它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了。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割花脂这药不会伤肝肾，不是老百姓传的那样说这个药是伤肾的，不是啊，它只是经肾脏代谢，如果那个肾脏那个门连水都过不去了，那个药也出不去了，所以那就不该用了啊。也就是说，男同志就血肌酐超过133，大于133，女同志大于123，那就不应该用了。它是在肾小球滤过，它并不是说，去伤肾。其实啊，很多药物啊，不是走肝就是走肾，要么就是走胆汁，啊，胆汁。所以我们对二甲双胍的这个损害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割花脂本身对肾脏是没有毒性的，那么它对高血压所造成的微量蛋白尿还能有降低作用，因为它可以降压，血压高的时候是肾小球的平均动脉压就高，倒反而这个排尿蛋白，如果这个割花脂这药它对血压有好处，它应该对微量蛋白尿较轻的人 还有降低作用。不是说一有蛋白尿这个药就不能用啊，不是这个观点啊。那么格花酯这个药已经用了半个世纪，单用不会低血糖，对心血管有好处，每天150到1500到2000毫克。实际上真正的是血糖高了才对肾脏有害处，血糖高了不但对脑血管心血管有害处，太高了对肾脏也有害处，肾动脉硬化，这样才尿蛋白啊。那这个又举了几个例子，两个例子，就是说这样的病人他们有慢性肾功能不全，实际上仍然在使用二甲双胍，因为他离不开，怎么办呢？减点量就可以了啊，减点量就可以了。你看这个病人二甲双胍从1.5，用的是1.5 BID。第二个病人呢，他也没有调整剂量，他实际上肾功能也有点轻度不全了。哎，再下一个问题是，微量蛋白尿的患者可以使用格花酯吗？格花酯对肾有损伤吗？
这个大爷先闭嘴。
没有损伤，
没有损
伤。行，给这大爷再送上一份。你下一个问题是您的。哎，对。行，可以使用，没有肾损伤，对吧？所以这个药物是经得住考验的啊。哎，还有一个问题，为大解答。格花酯最早是从什么植物里发现的？
这大姐先说了
啊，好。我要您积极参加会议。好，不是，前面坐的人我大概没有几个认识。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后答疑还有奖，咱叫后面的行吗？那个我就讲到这儿，然后咱还有时间，给大家答疑，看看谁有什么问题。
您来说，
您说。您打的哪种胰岛素？
就是302。
啊，302这个胰岛素，它是叫逆混胰岛素，叫混合的。这种混合的呢，它之所以叫302呢，是因为有30%降餐后血糖，有70%降空腹血糖。您明白吗？它就是说，它要起两个作用，一个是降餐后，一个是降早晨的空腹血糖。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比例就是三零，比如你以餐后血糖为主的病人，他餐后可能使用它以后再增加量，餐后可能正常了，空腹血糖反而很低了。如果说你使用的量不够，那个空腹血糖是高的，餐后血糖呢，那30可能发挥作用。所以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应该是您说的是餐后的是5.几啊。5.5。
到早
现在哦，他这个胰岛素也在长效的，在慢慢起作用，开始起作用可能强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您这数都在正常范围就行了。啊，是正常范围。啊，您说。咱们这样吧，还有一个奖。还有一个奖，就是这位同志问的问题，他最积极，所以把那个奖咱们发给这位同志，好吧？后面呢，既然大家有意见的，我可以不走，谁有问题咱们坐那儿不动，愿意走的同志你可以先撤了，行吗？不走的同志。 还有一个大奖没抽，还有个大奖没抽，您没有了，可是这大奖没了。
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是这样啊，我们首先呢要以热烈的掌声，非常的感谢我们陈主任很精彩的讲解。再热烈一点啊！
正常血吸干，五十到一百一。
我呢？
好，我谢谢大家，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啊，是这样啊，那个，
我就一个问题，我呀，
你回来说吧，你回来说吧，
就是16年看到病了，我一天两顿饭，一顿饭吃40多饺子，吃好牙一只，涮羊肉20斤，
哎呦，
现在这样，我吃饭呢，他就拿着点汤挂两片了。
吃的太多了，就是下午跟您交交流行吗？
在座的朋友，我先说一下啊，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踊跃的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那么刚才呢，也有一位老先生给我们陈主任写了一个他的一个问题的条，那么我们欢迎大家以这个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交流。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对于我们的月经代谢病医院的这个宣传资料《朋友》杂志的这个热情。那么呢，一会儿呢，我们先抽取大奖，抽取大奖呢，看看我们到底花落谁家，这是一个环节。再有呢，第二个呢，如果一会儿呢有朋友呢还需要我们的这个宣传资料的话，请您坐在您的座位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把这个杂志交给您。我们呢是一定会办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发放呢还有没有到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朋友们可以在我们就诊的时候到我们医院去领取。那么现在我们就让我们的陈主任为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候抽取我们今天活动的两个大奖。好，有请陈主任。紧张吗？
不紧张。
不紧张啊，看看是谁啊。哎，陈主任来，你也啊。
038号。
多好的好，
今天怎么跟发？
都是发，都是发。
都是发，038。有吗？
038
号
一个。
038号二个。038没有。
好的。再说啊，把你们的奖券都拿好了，看看是谁拿了这个大奖，非常幸运啊。